我们常说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绵延五千年，生生不息，盛而不衰，是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代承传。然而，我们可曾想过，这文化的承传靠的又是谁呢？在北朝时期，有一户姓房的人家，女主人崔氏是一个很有见识和品行的女子。崔氏有三个儿子，房景伯和房景先以及房景远。崔氏为人恭敬谨慎，亲自教导孩子们学习圣贤之道，传授他们诗书等儒家经典。在崔氏身行言教的影响下，孩子们性情温和，孝顺父母，兄友弟恭，品行与学问都很优秀，当时人都很敬佩他们兄弟。崔氏不仅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才，还用善巧方便感化不知孝顺父母的乡人，也成为远近闻名的孝子。房景伯在当清河太守的时候，遇到一位老太太走到官府，哭着控告儿子不孝父母。崔氏听说老太太告儿子，就让景伯将这位老太太和他的儿子一起请到家里。吃饭的时候，崔氏就和老太太在一个桌子上用餐，那位不孝的儿子则站在堂下看景伯怎样侍奉母亲。就这样过了不到十天，那位不孝的儿子因为每天看着太守大人毕恭毕敬地伺候母亲，十分感动，觉得自己不孝母亲很是惭愧，就跪下来对着母亲叩头道歉，要求和母亲一起回家去。崔氏见他是真心悔过，就允许他带母亲回家。后来，这位曾经不懂得孝顺的儿子浪子回头，以孝顺闻名乡里。由于房氏家族重视圣贤之道，所以形成了忠孝仁义的家风。到唐朝的时候，房氏家族又孕育出了受人敬仰的一代名相房玄龄，为大唐的兴盛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从这个故事中，我们不难得出片头问题的答案。房氏家族能人才辈出，服务社会，造福人民，溯其根源，都是重视家庭教育，母教杰出的硕果。回首中华文明五千年，历朝历代都曾涌现出无数的杰出人物。三千多年前，品行端庄的太任身怀六甲，在惊喜之余，为了孩子，他目不视恶色，耳不听淫声，口不出恶言。他培养出了奠定周朝八百年基业的，被称为内圣外王的周文王。2568年前，年轻女子颜征带着尚在襁褓的孩子来到曲阜，艰苦劳作，悉心培养孩子。他培养出的孩子就是万世师表孔子。 2400多年前，女子长氏死了丈夫，她勇敢地挑起了教养3岁幼子的重担。为了孩子，她多次迁居，她培养出的孩子就是亚圣、孟子。1028年前，丧夫少妇谢氏流落徐州，抱着1岁多的婴儿改嫁，教育孩子立志向学。他培养出的孩子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宋朝第一人物范仲淹。1007年前，湖北随州守寡的郑氏用笛杆教4岁的孩子在沙地上写字读书，他培养出的孩子就是一代文豪欧阳修。900多年前，黄河决口，汤阴县少妇姚氏抱着未满月的孩子坐在一口大瓮中逃了性命。他教孩子忠义之道，在孩子后背刺了尽忠报国4字。这个孩子就是民族英雄岳飞。周文王、孔子、孟子、范仲淹、欧阳修、岳飞等这样的中华杰出人物，在他们的身后都有一个更加伟大的人物，他的名字叫母亲。可见，一个母亲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是多么的重要。民国一代高僧、净土宗13代祖师印光大师曾经这样说过：国家教育之权，富人家操得一大半，有贤母自有贤子，有贤妻自有贤夫。并说，家庭母教乃是贤才未起天下太平之根本，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，而家庭之教，母教最要。古人谈母教，今人说母爱。母爱是最伟大、最无私的。母爱是人类情感世界中真挚、崇高而持久的爱。正是由于他的遗传生息，彰显出了母亲的伟大，与古圣先贤所说的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德暗合道妙”，激励着一代代母亲，也激发出作为人子的爱心、孝德。还记得那个感动无数人的疯娘吗？她虽然神志混乱，母爱却是清醒的。谁欺负她的孩子，她就和谁拼命。就因为儿子无意中说她采摘的野仙桃甜好吃，她竟欣喜不已。当她不顾危险再一次为儿子到山崖上摘野桃时，不幸坠入山谷，再也没有上来。他用血与生命谱写了一曲真纯极致、深处人性本能的母爱悲歌。还记得那个背着母亲上大学的女孩吗？他在父亲突然辞世后，毅然担负起了照顾瘫痪母亲的重任。那年，他才14岁。之后的几年中， 他一边照顾母亲，一边用功读书，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重点高中，又迈进了大学的校门。他的孝心感人至深，学校、社会纷纷向他伸出援助之手。如潮的关爱涌来，一向坚强的他忍不住潸然泪下。他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我会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社会。”一个全心全力孝敬母亲的人，必定是全心全意服务社会的人。孝是中华传统文化之根，而一个好母亲就是孝文化的典型符号，从古至今并无改变。与好母亲紧密相伴的，必然会是子女的反哺，家庭的和乐，社会的安定，世界的和平。可以说，中国传统中的母亲形象，与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中华文化一衣带水，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，维系中华文化的血脉，如同一棵根深叶茂、巍然屹立的菩提树，带给这个世界智慧、美德、吉祥。
月光之下，静静的，我想你啦，静静躺在雪里的牵挂。妈妈，你的怀抱，我一生爱的襁褓，有你晒过的衣服味道。妈妈，月亮之下，有了你，我才有家。离别虽半步即是天涯，思念何必泪眼，爱长长，长过天年，幸福生于会痛的心田。笑想起了妈妈，天知道，唯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。天知道，记得你用心穿花。天知道，唯有你的爱，我交。让他的笑想起了妈妈，让他的笑想起了。